一个人的书房出品。
京都手艺人，编著，樱花编辑事务所，朗读者，大夏。绫布织，金织木工艺。露露细工是使用露露车床制作圆形工艺品、美术品的技法。香盒、托盘等只要是圆状的物品都可以制作。这门手艺可以直接将木材加工成型，也为漆器、雕塑上漆、雕刻。使用露露车床加工木器自奈良时代即已有之，当时主要依靠人力推动车床旋转，现在则更多使用马达。但是削切木材制成各种形状时还需依赖人的手去完成。露露细工通过操控机器微妙的旋转，在人手对分寸的拿捏下制成优美形状。为了了解这门工艺，我们探访了京都木艺师绫布织的工坊。独步全国的父亲。绫布的工坊位于京都下新区的一角，拉开门迈入屋内，满屋被切割的木块所占据，其中一角放置着露露车床，背后的墙上悬挂着各式豹子，后面的那个柜子也放着工具。在向绫布询问时，他拉开入口处的柜门，随意堆积着的陀螺形工具映入眼帘。那是旋转车床时固定木材用的，还有不少类似的工具。他还为我们展示了用来在木材上开孔、削制特殊形状的工具。绫布的父亲是静冈人，而祖父是修补神社、佛阁等建筑的木匠。父亲耳濡目染，也跟着从事了木匠的工作。绫布一家迁至京都的缘由说来话长。父亲的母亲，也就是绫布的祖母，因结核病去世很早，陪祖母看病的祖父也感染结核而病亡。父亲的兄长三人也逐一感染结核去世。父亲担心自己也会感染结核而死，差点要放弃了。后来意识到人生苦短，应追随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跑遍全国各地，做起了木匠手艺活，并最终在京都安顿下来。当时父亲已经四十有余，才晚来得子有了我。他在游历全国时，了解并学习了各地的木工技术。仅露露细工这一项，因地域不同，技术也有所不同。父亲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绫布如是说。继承家业的话题。本来，绫布并没有继承家业的想法。高中时，他立志进军法律界，而参加了大学选考，但始终未能考取。终于在四度尝试后，选择了放弃。在我们的时代，手艺人依然家境贫困，工作也并不轻松。父亲出生于明治时代，生性固执，工作起来一根筋，不眠不休。所以，我小的时候基本都没怎么见过他，因此才不想继承家业，宣称要考进大学。但是，高中毕业补习了四年，四次全都失手，终该放弃了。想要做点什么的时候，又无处可去。既然如此，不如继承家业得了。我纯属动机不纯。虽说动机不纯，但我现在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这工作想偷懒一下倒是可以偷懒，但到了月末就该痛哭了。不需要开发票的日子就意味着没有工作，我一到这种时候就不知所措。 玩耍消磨掉的都会在你的作品上有所表现，倒是残酷又有趣。总之，一定会出结果。林布从初中开始就有帮工的经验，之后便自然地融入其中，丝毫没有重新进入家业之感。虽说当时林布宣称不愿继承家业时没有受到父亲的阻拦，但后来回心转意时，父亲也没有特别说什么，只留下一句：“那好，做吧。”现今林布到了与当时父亲相当的年纪，猜想着当时父亲的心思，他当时肯定心里很高兴。工作之初，没有父亲细心叮咛的传授，也没被要求自己偷师，林布只是看着父亲工作，自己在一旁模仿，是一种既不严肃又不轻松的氛围。这期间也有令林布难忘的事情。父亲出门工作时间较晚，作为徒弟的林布每天总是早一步到工房开始工作。父亲来的时候，看到小的物件就会动手加工。有一天，林布将事先加工好的木材放在那里，父亲来到工房看到后默不出声，直接将它们扔向废材堆，并对林布说：“好好观察行。”仅此而已。父亲大多是这样的教法，让别人特别不舒服，自己耗费精力加工的东西就这样轻易地被丢掉了。但也不能这么说，正如父亲所言，行不好成不了商品，好与不好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话是如此没错，心里不舒服但又无从反驳。同为手艺人，父亲从好的角度来说是我的竞争对手，尽管没有敌对心理。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用陆路车木材的时候，固定的木材一旦松动便会旋转着飞出来，对手艺人而言，打到脸砸到牙齿都是平常事，因为这是需要将脸贴近木材聚精会神观察的工作。有一次林布与父亲一起工作的时候，木头飞了，没想到父亲却说：“没伤着木头吧。”虽然我很幸运，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木头袭伤过，但我没想到比起担心自己的孩子，他反而更担心木头。不过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情有可原，毕竟是自己手艺不精才会导致木头飞出去的，要更加惜物，现在的我深有体会。这就是父亲对林布的教育方法。加工木材。加工木材从选料开始，由林布与木材店打交道，购买所需的原木。木艺师购买原木时必须整根购入，价格从数百万到千万日元不等。根据加工物不同，使用木材的大小也有所区别。在加工之前，先干燥原木很重要。林布基本采用自然晾晒，如今多数木材以人工加热干燥，但林布说人工干燥较为粗糙，自然干燥的木材才是最优良的，也易于加工。人工干燥确实可以缩短干燥时间，但却不容易用工具削切，语言很难表达这种感觉，但当用刀刃削切时，人工干燥的木头会感觉到发涩没粘力，自然干燥的则完全不同，犹如木材自身存在强有劲的腰力一样，不容易歪斜，也更容易操作。日本有四季，加上梅雨时节可谓五季， 在长年累月冷暖干湿的变化中，木材中的水分一点点蒸发，一般称作一寸一年，意思是干燥一寸的厚度需要一年的时间，但实际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至少也要十年，有时甚至数十年。晾晒原木称作养生，想要让厚六寸的木材干透至木心，需要好多年。经过充分干燥的木材，依据加工物的大小，使用制材机切割。先大致修整成所需尺寸，再放入辘轳车床加工。辘轳可加工的型分为四种，有置于辘轳转盘中的填充型，固定咬合于辘轳卡盘的卡件型等。削木材时需要使用各种辅助工具，经常用到的是由手工制成的辘轳刨子，一种前端为弯曲刀刃的棒状手持刃具，开孔时使用的是枪刨刃具，其前端尖锐呈半桶状，中部沟槽可保留削切的木屑。将类似的辅助刃具应用于20至30种木材，先凭手的拿捏来削切，再转动辘轳车床加工，并利用纸张、湿布和干布进行修整。有时根据木材不同，还需使用木贼或梁木叶做最后加工，方可完成。手艺人的欣慰。林布说自己一直期待接到从来没有做过的订单。从事木器加工之初，他曾接到一个加工松枝的订单。加工过程中，刃具被松枝搅得黏糊糊的。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过类似经验，林布四处查询要怎样加工，翻阅了各种书籍，最后了解到使用茶壳擦拭后可将松枝去除。木材的使用因种类不同而有所差异，偶尔会用到稀有木种，触感与一般木头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只有能成功驾驭诸如此类的工作，才能独当一面。对于木艺师来说，木材可不仅仅只是材料，因为木艺师自古便有崇尚老木为神木的传统。而在林布看来，不忘却对山川草木的感谢之情，是这份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我想，因为树木与人皆为生命，所以制品才带有温度，让人安心。木艺师要持有对树木和自然敬畏的信念，今后也不能忘记这份心意。京都的手艺人不留履历，被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便已知足。各行各业，既有为了生存而做的工作，也有能够留存后世的工作。所以，我想留存下手艺人的这份骄傲。虽然手艺人不会留名，但是经历百年后，后世的人们能想到，啊，当时还有从事这样工作的人，这就是手艺人的欣慰之处了。
你好呀，许久没收过信了吧？一个人的书房现开启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5晚8点在微信公众号内独家播出。常常想，信多好啊，可以慢慢地给你讲那些细微的感受与只有你才关心的心事，再慢慢地化作一张纸上或多或少的文字，至于里面藏有多深的情意，只有听了才知晓。当伍迪·艾伦收到许久不回信的老友写下的回信又没钱拿，他一定既无奈又抓狂。当张爱玲写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他得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斩断这半生的纠葛。当泰坦尼克号发出我们正在下沉的讯息时，又装载了多少生命凝聚的希望。信虽简短，却意味深长。一个人的书房全新栏目《声音邮局》， 每周五晚八点在微信公众号内重拾这些遗落的信件，让文字化作声音，陪你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那个瞬间，一同感动、大笑或者流泪。
白先勇作为著名作家，他从不掩饰自己同性的身份。《树犹如此》这篇文章便是悼念自己的网友王国祥。当时有位叫做阿青的朋友写信给白先勇，倾诉自己同性身份的苦恼。白先勇写下这封信，以他的人生观察和体验给年轻人一些提示，勇敢地接受自己不平常的命运。本周五晚八点，你将会在一个人的书房公众微信号的声音邮局里收到白先勇写给阿青的一封信。我是沐风，为你朗读。